我们打开《士师记》的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四到二十二节啊。昨天我其实刚刚分享过这一段经文，但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主题。然而相对来说，其实更适合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看起来是更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就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士师记》十六章四到二十二节。我先来读，然后呢，大家接着读。我们一边来读一节，这样哈。这里有一个发音哈，这个字一般大家都读参孙，是不是？我给大家纠正过来哈，这个应该读申孙。原因呢，咱们以后再解释，现在时间不够是吧？我们读申孙。好，后来申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大力大的神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神孙。大力拉的申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大力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申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申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柳与纬线同枝用橛子钉住，对他说，申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申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说，申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申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让我们以祷告来开始。主，我们就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的眷顾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愿意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之后我们才能够真的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智慧是从你而来，不是从人而来。帮助我们一切的真理的领受是从你的启示而来，不是从自己的出于血气的情欲而来。主啊，就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行为举动全部在你的面前可以被你亲自的归正，使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眼见行事，乃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爱情故事，是不是？这个是有个著名的电影，就叫《霸王妖姬》，讲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是申孙这个大英雄哈，一条好汉爱上了一个女人叫大力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边有没有爱情存在呢？我们发现第四节明说申孙在苏烈谷喜爱一个妇人，这是有爱的，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人的这种冲昏了头脑的这种爱，都是从起初爱的要命到最后叫烦的要死。到了后来这个大力拉不断的用话催逼他的时候，你发现他还能说是他是在爱吗？他其实已经很烦了，但是他很烦，他也已经是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最后呢，不仅是说上了当，而且是可以说因此丧了命，对吧？眼睛被人挖出来啊，莎士比亚也好，谁也好说爱是盲目的，对吧？任何陷入到爱情中的男女就跟瞎眼了一样。那这个申孙以一个最凄厉的方式证明了这句话，他真是爱是盲目的，而且他的盲目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对吧？眼睛都被人挖掉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爱从起初来说就是一个要注定是悲剧的。怎么讲呢？申孙是什么人？以色列人，对吗？大力拉呢？这儿说他是什么人了吗？并没有，但是很合理的一个推断，你应该知道他是非利士人。申孙开始娶过一个妻，也是非利士人，对吧？他反复爱上的这些都是他的这个敌人，是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的女子大力拉也同样是被他们的本族的头领去收买，用很重的这个价格收买，1100舍克勒银子。不是一个人啊，是说这个首领大概是5个首领哈，每个人都说我们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这是很巨大的一个数字。所以爱情在他面前就不算什么了，他就出卖了申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申孙他出生的时候不是凭着己意出生的，他其实是在天使见了他的父母之后，在明确的给了他一个圣约之后来出生的。如果你稍微往前翻一下，你就应该记得上帝是跟他的父亲马挪亚立约的，对吧？然后说你家的这个孩子出来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要做一位士师，跟他立的就是有3条的约定。这3条的约定就是一个圣约，分别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所谓拿细尔人之约，是吧？他提到的自己是拿细尔人。这3条约定叫做，第一叫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放今天意思就是白酒啤酒都不能喝，是吧？第二个叫做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不洁之物也不可吃。第3条叫做不可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发，是不是？是这3条。不过作为这个申孙，你觉得他对于这3条的圣约他持守住了吗？不能喝酒，不能吃不洁之物，不能剃头，这3条你发现他早早的就已经违背了2条了。他娶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去参加了7天7夜的婚宴，是吧？你很难想象他不喝酒，对不对？第二一个，他是不是曾经出了个谜语，从这个死去的狮子的尸体中拿那个蜂蜜来吃的？这个按照以色列的律法来说，这就叫不洁之物，对不对？然而其实说起来比这个更不洁的事他早就干了。以色列人难道应该娶外邦人为妻吗？是不是比这个更不洁净的事他早就干了？他先是真的是娶过一个非利士人为妻的，后来就一番闹剧，当然也是神使用他的方式，对吧？他把那个非利士人杀了30个人，后来又冤冤相报，升级到连环仇杀。他这次又爱上了一个外邦人大力拉，可以说他这个不洁的事都干了。但是上帝的恩典如此的浩大，上帝的恩典就在于3条的圣约你都已经违背了2条了，可是最后的这一条在你还暂时守着它的时候，就是这个头发，是吧？这个圣约的记号还在的时候，上帝的恩典都没有远离他， 直到他最后背离了这一个圣约。有一个故事叫做《纳尼亚传奇》，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是看过的，里边有一集叫做《隐蚁》。在这一集一开篇，就是阿斯兰差遣这个小男孩小女孩要到这个纳尼亚王国去拯救那个被女巫捆绑的王子，对吧？但是在这个使命当中，阿斯兰是跟这个两个孩子说了四个命令，让他们要一定记在心里，是吧？藏在心里不可忘记。结果他怎么背怎么背，总之他还就是忘了。第一条忘了，第二条忘了，第三条忘了，最后第四条他还记得，说是要给你见到的一个被捆绑在椅子上的人要给他松绑。他们在要给他松绑的时候都有很多挣扎，因为看起来这是个疯子，你一松绑他下来说不定把你杀了。但是他最后仍然持守了这一个命令和约定。所以阿斯兰我们知道是预表基督的嘛，对吧？是代表基督的。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他跟你的立约的记号，哪怕你还守了最后的一条，上帝的恩典都还暂时不会远离你。可是你可以看到申孙是怎么样的逐渐的背叛了上帝的。当他爱上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之后，你就发现他的头脑就被冲昏了。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上一次爱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出了那么大的娄子，为什么申孙还是这么执迷不悟呢？为什么出门就上当呢？当当都一样呢，是吧？总是被一种类型的人骗呢？你可以知道，其实你看起来很怪，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类似的盲区在。你有没有在一个事情上也反复的就会冲昏头脑不能自拔，是吧？申孙就是在这个情欲的问题上无法摆脱啊。一个人如果被欲望和激情冲昏了头脑，他就是做出来比申孙做的事儿更愚蠢百倍的事儿，他也不奇怪。就以前一些武侠小说里也写的，就比如说有一个《天龙八部》里边有个人叫游坦之，有没有？爱上了个最不该爱的人叫阿紫，对吗？他爱到一个程度，某一点上至少跟申孙一样，爱的也失去了眼睛吧，把自己眼睛要挖出来献给人家，是把人家眼睛治好了，但是人家一样不喜爱他，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爱是盲目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根本就不由理性来控制了。所以到他这个大力拉为了金钱来哄骗他的时候，他也在渐渐的败退，他的心理防线是渐渐崩溃的。你看他虽然三次的回应这个大力拉都是说谎，但是他的谎言却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真相，很可怕的。我们知道这个真相就是他头上的七条发柳剃掉就没有力气了，对吧？但是他的回应，第一步他先说拿七条绳子捆我，你这都很可以从某种心理学去分析他为什么要讲七条，不讲八条，不讲九条，他已经在想到自己的头发了，好不好？是不是？他说七条绳子。第二步呢，他讲的是用新绳子来捆我，这个其实是之前就是那个跟之前那个非利士人的妻子那一段的故事当中曾经他用过的一个谎言，可是非利士人不知道。第三一条他就已经快说出真相了，你把我的七条发柳和什么东西支在一起就可以，你都已经说到问题就在这儿了，对吧？支在一起那就跟底剪掉就不远。直到最后第四次他终于顶不住了，他说了真相，他心里烦闷的要死。这种烦闷的要死，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都曾经经历过。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雅各有说起来四个妻子，好，至少两妻两妾，好不好？是吧？他爱哪一个呢？爱拉结，是不是？他爱拉结。可是呢，他也曾经是不是在后来生不出孩子，拉结生不出孩子的时候，拉结不断的用话来催逼他，他一样烦闷的要死，是不是？我是耶和华吗？我能给你孩子吗？对吧？起初难道不爱吗？爱，就是到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不爱，但是他仍然可以被烦死。所以这么强大的一个男人，最后就是在这个事情上终于背弃了他的圣约。大力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叫做虚弱，虚弱软弱。而申孙的三次的回答 结尾都叫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是吧？他本来是一个因为跟神有约定，所以才有神力，他是一个肩负使命的士师，他不是一般人，对吧？然而他不是一般人的意思仅仅是说上帝的恩典特别在他身上，表现为很给力，是吧？他有力量。但是当他一旦背离了上帝的约定，这个力量就离他而去。而这个外邦的大力拉起初看起来两情相悦，这是英雄，这是美女，对吧？两个人互相吸引，可是呢，这种互相吸引最终完全站不住。我相信起初大力拉也是爱神孙的，对不对？也是有好感的，啊，也是很恋慕他的。但是后来他就会发现，他毕竟是个妓女，毕竟就是一个外邦人，他会发现这个东西激情过后，什么东西更实在呢？钱，是不是？有更高的东西，有更能来钱的事儿，我就会把你放弃掉。光有爱情不行，还得有钱。但是难道意思是说，如果申孙现在出去做生意去，发了大财，大力拉就会对他完全的就爱上他吗？就委身于他，顺服于他吗？他又会有别的发明的，对不对？因为他的心，如果一个人不信上帝，他总是不能被填满的。不是有这个爱情，就是这种金钱，最好两样都有。有了这，他得来浪漫，浪漫有了还得要别的，是吧？男女都一样啊，不是在这指责女人。申孙也一样，他要这个爱情，可是要了这个爱情之后，你发现他步步紧逼。这个女人给你爱情之后，就要求你也怎么样，屈从于她作为交换。所以最后当他渐渐的已经熟悉了这一切，要枕在他爱人的膝盖上睡觉的时候，他进入了这一个不可自拔的舒适区的时候，就离不开了。他的丧亡在他能够安然的，人家骗他那么多次，他还躺在人家膝盖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神的信仰，对于这个仇敌的攻击的这种警醒了。一个人得睡得多沉，才能让人家给他剃头剃得干干净净的，都毫不知觉呢？是不是？他都已经是昏迷沉迷到什么地步了？你可以想象，这么英武的一位男子，头发剃掉之后，有一句话叫大力拉便克制他，多么可怕，是吧？所以当他背离了圣约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刚才讲两情相悦，一见钟情，浪漫爱，听起来都特别好，但是其实你仔细一分析又不是那么神秘。申孙和大力拉两个人初次在苏列谷相见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那一个场面，哇，他看他是个美女，他看他是个好汉，肯定人高马大，浑身肌肉，是吧？一看就很有力量的样子，而且多年征战也杀过那么多的非利士人，估计也是有钱，也是不少的，至少不穷，对吧？哎，就看起来是怎么样。而且申孙这个人能是说就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武夫吗？这个嘴皮子应该也还是行的，你看随便能出个谜语还颇有文采的呢，是吧？所以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在外邦人那里，男女互相吸引都是怎么吸引的，类似的，就如同申孙和大力拉怎么互相吸引的。就是说一个男人如果说是他能够吸引到一个女孩，咱们不谈信仰，说的是外邦人，那无非就是这么几条嘛。他得有实力，这个实力一般可以叫做金钱地位，也可以说是你的力量，对吧？尤其在古时更加重要。第二个就是你要有魅力，实力和魅力，魅力就无非是长得帅，这嗑唠得好，会沟通，很体贴，是吧？非常的会观察到你的需要，及时的满足。你说是不是这样的男孩就很吸引人？反过来一样，男孩看女孩，如果他不是从信仰，他无非就看两条，第一是漂亮，第二是温柔。温柔的意思是性格好， 特别漂亮，但是性格极其刁钻古怪，他会被外表吸引之后，会被你的性格吓跑，是吧？但是光性格好，现在的这个时代叫做颜值即正义，看着不好看，我都没有了解你的灵魂的必要，是吧？就很这么悲哀。所以就这么两条，要么你就是有实力加魅力，要么你就是有好看的皮囊加有趣的灵魂，是吧？这样就是能够来互相吸引了。但是这样就够了吗？刚才我们已经用深森的例子告诉你，不见得够，或者说应该就不够。深森有没有实力呢？有，一定是有的嘛，对吧？说起来是个事实，很有力量，神力无穷，对不对？楚霸王都不能没法跟他相比，看来也挺有魅力的。长得帅不帅咱不知道，但是这么一个英雄好汉也不会说太难看吧，我想是吧？而且又会出谜语，是又会怎么样的，应该谈吐也还可以，是吧？那大力拉没有形容，应该是很美丽，对吧？性格好不好，至少来哄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温柔，你骗我的样子都这么迷人，是吧？都甘心被你骗了。所以后来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然而最后实际的需要是什么？深森以为他想要爱情，但是他真正的需要是安慰。你可以在之前他用驴腮骨打死1000人的那个时候就看出这一点，他当时精疲力尽之后向上帝祷告呼求说，难道要让我渴死在这里吗？是吧？人越有力量他就越恐惧这种力量的失去，当他真的没有力量的时候，他渴慕的是一种安慰和接纳。所以这个是深森真正想要的，然而这却是大力拉绝对不会给他的，大力拉只是想利用他而已。而大力拉想要的是什么呢？那更明显，他想要的是钱，对吧？这不是深森完全能付得出的。所以最后这一个以看起来两情相悦、金童玉女、英雄和美女的故事开始的爱情故事，以这么惨烈的一个方式作为结局。类似的，我们说你可以看圣经，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有两种的爱情和婚姻。一种呢是上帝所配合的圣约中的婚姻，一种是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的婚姻，对吧？你可以分别我们想想这两种哈。我们先看第一种，神配合的婚姻有哪些的例子，他们的结局又如何，我们要思想。第一对就是亚当夏娃，是不是？亚当夏娃你说是不是神配合的？是吧？上帝亲自让那人独居不好吗？对不对？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结局这个开端都很完美的，对不对？这个本来应该是人类一切爱情的一个模板，是一个最高的楷模，对不对？而且这两个人的顶层计划，上帝本来是要从他们一本造出万族，然后有敬虔的后裔，要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让人类在地上荣耀上帝。他俩是肩负着这一个天命，这样的一个人，天命所归的一对夫妻，所以本来应该是最最美满的。当然后来的结果呢，是当最进入的时候，两个人变成了互相攻击，互相埋怨，充满着苦毒，充满着仇恨。虽然还能在一起生儿养女过下去，但是肯定离那个起初的顶层设计差之甚远，对吧？所以很多人觉得哟，这个本来能活那么长时间，结果只活了900多岁。其实活900多岁就死已经是很大的咒诅。假如你和你的爱人将来啊，你们俩每天就是吵架甚至于打架，但你们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怎么打都打不死，是吧？捅多少刀血都流不干，是吧？还得继续打。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永恒的生命是活在争吵攻击和咒诅中，那还是早点死好，对不对？所以他们死得有点晚，是吧？第二一个， 我们说以撒和利百加，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包办婚姻是吧，专门是拿他俩来举例子来讲的。以撒和利百加的这一段婚姻是怎么成就的，你可以看到他仍然出于圣约。首先是亚伯拉罕定义要给他儿子以撒娶妻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给他儿子在本地本族来娶妻呢？那是不是就跟他的圣约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上帝说是这片地方是应许之地，并且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呢他就要给以撒来从本地本族当中娶一个妻子来承受这个圣约。所以这是从圣约的角度来立定的。另一个角度呢是亚伯拉罕也体恤他的儿子，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去世之后，亚伯拉罕才要给他儿子娶妻的，对吧？然后他的娶妻的标准虽然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说是什么，但是你后来根据那个老仆人去到那个地方去选择到利百加整个的一个过程和利百加实际呈现出来的一种样子，你大概能知道亚伯拉罕跟仆人之间除了说娶我本族的人之外还说了点什么，对吧？那一个要求。所以这位父亲是用心良苦的。他的娶亲的法则简单说就是两条，一个叫敬畏上帝，一个叫做体恤他的儿子。敬畏上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持守上帝关于婚姻的明确命令，就是不能娶外邦人，是吧？所以要娶本地本族的。第二，即便不是外邦人，我儿子也不能入赘过去，而是这个媳妇儿要过来。虽然我们家在这儿没有什么太大的产业，但这是应许之地，对吧？上帝说我们要在这儿发展，那么女孩必须过来。所以你看他做决定是从上帝和他之间的亚伯拉罕之约，从这个约定当中看问题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再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看，以撒这个人咱们根据后文就知道性格是比较有点发软的，对吧？有点内向，不是说很闯荡的那个劲儿，而且好像对他的母亲非常的依赖，所以呢亚伯拉罕也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这个整个的全部的过程我们不详细说了哈，老仆人怎么娶到这个为他的少主人娶到利百加，详细过程我们不说了，我们只说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上帝亲自配合或者叫包办的婚姻，对吧？以撒和利百加的这个结合，结合了之后他俩，首先结合之前他俩可没见过面的，对吗？是不是在那个旷野中他在那默想的时候，然后妻子就归来，他说那个人就是以撒吗？啊，仆人说是，他马上下驴，是吧？这是第一次见面，对吧？可见这不是自由恋爱，这没有相过亲，这没有视频通过话，是吧？这没有看过照片，对吧？仅仅凭着信心和约定和原则两个人就可以结婚啊。那这个婚姻幸福吗？你说这没有了解吗？这怎么会幸福？而我们看到挺幸福的呀。圣经写着，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这对夫妻后来总体而言幸福吗？我们也可以在一些经文中看到端倪。比如说这个以撒跟他父亲一个毛病，一有压力的时候就要说谎，而且这个谎言都一样，把妻子说成我妹妹，是吧？类似于这种。但是当他这样做了，险些这个妻子被人家可以说是凌辱了，对吧？哎，当然最后有惊无险还是回来。如果换做你，你想一下，姊妹们，你家的弟兄将来你俩出去路遇一个强盗，就要怎么样？说这是你老婆吗？这是我们教会的姊妹，是吧？我俩不太熟。后来有惊无险，警察及时赶到，是吧？解救了你俩。你说你俩回去之后，这日子还能过了吗？但是我们看到，利百加接纳她丈夫的软弱，是吧？ 她能体会她丈夫的软弱。反过来也一样啊，反过来也一样。这个利百加是不是明显有点偏心在，是吧？她爱谁？两个儿子，不清楚吗？很明显爱雅各嘛，父亲爱这个以扫嘛，是吧？啊，但是作为丈夫也能够接纳和理解妻子的这种偏心和软弱，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夫妻不会很完美，我们说他很幸福，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中没问题，他们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其实你放到今天来说都很严重，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仍然只要能够回到初心，只要能够回到说这是上帝亲自给我们俩配合的婚姻，他就不会出大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当时我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就已经总结出来这么几个原则嘛，就是天作之合的原则。什么叫上帝配合的？怎么识别你的婚姻是上帝包办的，是出于圣约的？我记得我们讲过这四点。第一个就是你要敬畏上帝，上帝对于婚姻的那些明确的命令，亚伯拉罕都知道不可嫁娶外邦人，我们更应该知道，对不对？起码这种明确的命令。第二一个就是你父亲最了解你，你这个儿子是个什么人，对吧？他大概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姊妹？所以你也一样，你要去问你爹，问你父母，你比较适合找什么样的，或者是你生身的父母，或者是你属灵的父母，总之是有真的了解你的长辈，对吧？他可能比你都更了解你自己。第三一个就是你也要慎重的决定你是不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包办，换言之就是你总得要愿意的，你不能说哎呦有圣约在这儿，不可嫁娶外邦人，好我找弟兄我找姊妹，现在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然后你父母你牧师都说这个很好，都很好，两个都满足了，第三个可是我实在就是不喜欢。其实我们可以同认同意，这里边或许也有上帝的神秘的意思在里边，因为上帝如果真的配合这个事儿，是会感动两个人的心的，他两人至少不能说一起初就能够一见钟情到一个什么地步，但应该不会说第一眼见了就互相的讨厌，这样是吧？相看两讨厌，你说这不行，大概还是有点说可以继续往下处的这个根基的，然后越处越觉得不错，这就是神配合了。所以你的意志是在上帝掌管之中的，所以这三条，上帝的命令、父母的建议、你自己的意志，对吧？这三条都可以具备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说这是上帝配合的天作之合的原则。所以继续来看，还有就是像雅各的婚姻，这个很奇葩。雅各有四个配偶，没法形容这个事儿，是吧？两个妻，两个妾。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利亚、拉杰还有两个妾婢女，对吧？哪一个是神配合的婚姻？还是说都是拉杰？因为雅各爱拉杰，是吧？起初是要娶拉杰，后来是被人家骗了，被迫娶的姐姐，对吧？所以那肯定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事情怎么能有这个谎言在其中运行呢？那所以应该是拉结，是这个意思吗？那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最后当雅各死的时候是跟谁同葬？而且谁先死的？拉结先死的。拉结埋哪了？埋在路边了，你要看的就是今天叫做便雅悯地的那个地方，生便雅悯那个地方，难产死的嘛，对吧？后来是雅各亲自说我要回去，你要把我和利亚葬在一个墓当中，也就是说利亚才是上帝给他命定的这一个婚姻。你说不对呀，雅各一直爱的是拉结呀，他起初不生孩子他都那么爱，后来又生了个约瑟，又生了便雅悯，是吧？那岂不是爱的要死？甚至于雅各最爱的儿子是约瑟，对不对？难道不也就是因为爱他的母亲，深爱他的母亲，转移到这个孩子身上了吗？是这样的，对不对？是这样的。并且有一个小的细节，当这个雅各 渡过那个亚伯渡口，要回去跟他哥哥以扫相见的时候，就是这个曾经他用巧计骗取了长子继承权的那个哥哥那儿，是吧？两个人要相见的时候，很可能迎接他的是一场屠杀的，对不对？后来我们当然知道大结局，皆大欢喜。可是当时雅各要去的时候是很忐忑的，对不对？你看他那个队形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创世纪的33章这样写的哈，第一节到第二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面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最前头，利亚和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最后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妾和他们生的先死，利亚可以第二死，我最爱的人放最后，跑也跑得方便一点，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队形站的是不是很有学问呢？很有讲究吧，很反映他是咋想的，对吧？可是呢，你如果你是利亚，你被这么安排一下，估计你就绝望了，是吧？你是哪个妾，你都得完了，对吧？甚至于你可以考虑到，后来正是拉结的儿子约瑟拯救了以色列全家，好像你觉得更有理由说，这个是神配合的。可是仍然不是这样的。你要记得，人有4个妻妾，这不是正常情况，对吗？上帝对于婚姻这个命令最清晰的一点，就是叫做人要离开父母，5个人成为一体吗？还是3个人？2个人，对不对？是不是这2人成为一体啊？你雅各可以和这4个人同时成为一体吗？不能，2人成为一体。所以无论你娶几个，在上帝眼中真正的妻子就只有一个。那这个是谁？先娶的谁就是谁，跟你爱不爱没关系。你以为是拉班骗你，圣约就不能成立？那你要这么说，他是不是用计策从他哥哥那儿骗到的这个长子继承权，是吧？那他骗到了之后，他是不是长子？是，是。你要明白这一点的。上帝是不是在起初妈妈怀孕的时候就说，将来大的要不是小的，对不对？大的要不是小的。虽然这个事情是以这么一种方式实现的，可是上帝不起初也借着这件事又惩罚了他吗？你在黑暗当中欺负你父亲，老眼昏花看不见，骗了他，现在同样在一个黑暗的洞房当中，你醉眼朦胧看不清，你也被骗了，是不是？你娶了一个并不是你看中的人。然而这里边有神的隐秘的意思，他要事情这样成就，他要让这个事情互相效力，要让你得着你当得的。然而神的命令又不会被真的改变，更何况你应该想到利亚，别的都不细说，只说他有个儿子叫犹大，对不对？犹大就是犹大支派的那个犹大，犹大支派后来就生了一位大卫王，大卫王就有一位后裔叫耶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真正的圣约，不断连绵的圣约，是从利亚这一支出来的，所以这才是关键。你更不用提利亚其实才是在这段婚姻中成长最多的这个人。你看他前面生那6个孩子的时候，不断的对神的认识在更新在加强，他从小哪里听过谁是耶和华，他无非是跟丈夫这儿听到的，结婚之后。然而他跟丈夫相聚的时间很有限，你应该知道，对吧？他却仍然能够正确的，这回我要赞美他，他生到犹大的时候，对吧？他是这段婚姻中成长最多的这个人。所以利亚虽然眼睛无神，但是他心里有神，是不是？他是那个真正被神纪念的这个妇人。虽然在人来看，他和他的丈夫自始至终可能都没有爱情，这个很可怕的。 我不是希望大家都是只有圣约没有爱情，搞得两个很对立。我只是用这个最对立的例子告诉你，如果真的要二选一，那仍然圣约是更重要的。我是希望每一对夫妻都是有神的配合，又有两个人的彼此的喜爱的这种爱情的。但是利亚和雅各的故事告诉你，婚姻确实分三种，或者至少分两种，一种就是雅各和利亚，这叫神配合的婚姻，神祝福的婚姻，剩下跟拉结，尤其是跟婢女，那就叫做神许可的婚姻而已。许可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就嫁一个外邦人，娶个外邦人，神不会一道霹雳把你都劈在这儿，让你动不了，你会嫁娶成功的，你也会仪式都办，证你也能领。然而这叫做神许可，甚至可以叫做任凭的婚姻了，你明白吗？你任凭，你随便去做。我们不希望说那种任凭的，我们要的是神配合的，或者叫包办的，是吧？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相反，再来看看别的例子，圣经中有没有提过那种自由恋爱的，或者出于仁义结婚的婚姻是什么样子呢？最早的一对，有个叫拉麦，不熟悉是吧？就是那个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记得这句话吗？对吧？在创世纪很早的时候，他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创世纪4:23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几个妻子？两个妻子。你已经可以看到，他这儿开始自由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把神所谓的一夫一妻的命令就废到一边了，对吧？他娶两个妻子，于是成了这么一个绝对的暴力男，对吧？77倍，这是一个自由恋爱的例子。再一个，出于仁义的，亚伯拉罕和夏甲，有没有？生了一个人叫以实玛利，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情，起初上帝说，从你本身生的是你的后裔，结果他就等不了，因为这萨拉不能生也好怎么样，萨拉自己也等不了，他就等于是他给安排的，让丈夫娶了一个婢女，是不是？好像也生了孩子了，然后上帝说，这却不是我的心意，直接向他沉默了13年，直到后来他又生了以撒为止。生以实玛利这件事儿，你要仔细想一想，以实玛利是谁的祖先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祖先。今天的中东战争，世界的乱局，跟当初的这个愚蠢的建议很有关系，是吧？巴以争端来自于萨拉的这个娶婢女的建议，对吧？给这个人类造成了多么大的一个灾难。今天到处大学有这种阿拉伯来的留学生，也是因为夏甲的缘故，是吧？还有呢，刚才说了雅各和拉结，雅各和婢女那些人也叫自由恋爱。还有的就是今天一开始读的申孙和大力拉，也是自由恋爱的例子，对吧？还有我们的大卫王，他看就喜欢的那一位拔示巴。所以阴间成煞，是吧？他自由恋爱的之后，那一刻就是爱，纯粹就是爱，完全不顾他还有丈夫的事实，是吧？他最终演变成要用谎言来遮盖这个奸淫之罪，谎言遮盖不了，就要用杀人罪来遮盖。大卫之约虽然是借着他和88的这个儿子所罗门往下传承的，但是其实你要看主耶稣的家谱，玛利亚和约瑟分别是来自于大卫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所罗门，另一个叫拿单。所以这个约定虽然仍然被神的恩典持守住，但是大卫家从此是刀兵不断，刀剑不断。大卫或许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好吧，不叫或许，就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或许也是个好国王，但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烂的一个父亲。你想是不是？娶了那么多妻子，生了那么多儿子，完全没有家教，一个儿子把另一个女儿强暴了，他是不管的，让另一个儿子再把他给杀了，你说这是什么家风，对吧？最烂的一个父亲。至于他儿子有样学样，所罗门后来也去娶了那么多的外邦的妃嫔，他可能出于政治的目的，人家那些外邦妃嫔也不傻，就能白白的嫁给你，一样把人家本国的那些个神明偶像都带来。于是这个以色列的乱局是从所罗门晚年开始，你可真不能完全怨耶罗伯安，是不是？是所罗门的晚年就开始造成这些乱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个例子都说明了这种所谓的两情相悦，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情耗尽之后剩下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至于世界上完全从爱情进入的婚姻，你看起来郎才女貌的那种更不用多说了，没有圣约的婚姻都是什么结局，你看宋仲基和宋慧乔够不够养眼，是吧？够不够两看起来金童玉女，三年，这范冰冰李晨高一点，四年，是吧？所以这样的例子就不用多举了，人人都知道，是吧？所以我们就说爱情是指向婚姻的，但是爱情可并不等于婚姻。我们希望圣约之爱充满每一个人，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圣爱之约才是你最坚固的保障。如果说神配合的婚姻里一定是有爱情的，就算我们勉强接受这个，但我要说相反，人以为有的那个爱情却常常不能带你进入真正的婚姻。因为世人刚才已经说了，互相的彼此吸引无非就是眼目肉体骄傲，无非就是看这个男人的实力和魅力，看这个女子的外表和性格。可是这两样东西，这四样东西都是会消散的。有钱的现在嫁还有钱，将来可能破产，现在英俊潇洒，马上变成一个臃肿的油腻大叔，是吧？现在谈吐风趣，跟你说话妙语连珠，那么关心温柔体贴，我跟你讲，结了婚之后他就不这样了，一星期没有一句话有可能。女孩也一样，现在多么漂亮，人总是会老的，性格多么好，生了孩子你看她照顾孩子，又伺候公婆，又跟你相处了，脾气还好不好？产后抑郁一下，好容易捋顺过来了，更年期来了，是吧？哪有那么多浪漫的美好的故事。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让你守住婚姻的底线呢？是圣约。所以 C.S. 路易斯就曾经在谈论婚姻的时候这样说，他说圣经讲二人成为一体是我们对于婚姻的定义，因此离婚就是要把一个一体的事情分成了残酷的两半，这根本不是签了一个文件而已那么简单，这是根本就是给你做了一个高位截肢手术，对吧？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无论说各个教会对于离婚这件事怎么看，有的允许离，有的不允许离，有的允许这个情况离，有的允许多一点的情况离，但是所有的教会都承认离婚是一个非常悲惨非常糟糕的事情。婚姻说一千道一万，你先别说上限你多么的恩爱幸福，最重要的是下限你别离婚，首先能做到这一点。什么能守住这一点？是圣约。如果你认为不对，怎么能讲圣约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理由呢？难道不应该是相爱吗？路易斯说了，你说相爱是婚姻持续的唯一理由，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没有给圣约或者叫誓言或者叫承诺，对吧，留下任何余地。如果爱就是一切，承诺就不能增加什么，约定就不能增加什么，所以就不应该谈约定。可是你却知道古往今来两个人真正相爱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做，叫做山盟海誓，有没有？对不对？他一定要说我们的爱，我指什么为证，我指什么为誓，他能够来持守下去。 也就是说人就这么堕落了，他的心里都知道要有一种更加超越我们之间的爱的更加永恒的东西，比如山，比如海，它比我的生命更长，它来为保障和见证，它来证明的这个誓言和约定才是让我们的爱有价值有意义能持守下去的根本，对不对？也就是说连外邦人都知道约定才是保障你的相爱有意义能持守的根基。基督徒你更应该明白圣约是什么意思。到了最后你在婚姻当中极其崩溃，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很可怕的场面，是吧？他直接当着外人压力的情况下说你是我妹妹，我都不认你是我妻子了，或者你的这个妻子搞出一些让你完全受不了的事情，无论是在子女教育上就爱小儿子不管大儿子，是吧？还是说在金钱的问题上好像很贪婪的样子，你怎么赚钱也满足不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想死的心都有，更别说离，你早就想离了，但你怎么能不离？是唯独你回到初心，你仍然记得是上帝配合着我俩，只有这一个理由，唯一的这个理由能让你坚持住。如果你不是上帝配合的，你是当初一意孤行，觉得我不行，我今年37了，我再不结我不行了，是吧？我就嫁个外邦人得了，万一上帝让他信主呢？然后正常情况下没信主，然后你回头反思，我当初为什么要嫁他？你明显发现只不过是上帝许可甚至任凭的，那个时候你离婚就很容易，因为你没有什么要持守的东西，你只是觉得你犯了个错误，很大的错误，对吧？所以路易斯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相爱的人都有自然而然的倾向要用承诺和约定来约束自己，世界上那无数的爱情歌曲都在向你证明这一点，对吧？要有一个约定来持守自己。可能你要问，那被这个约定绑在了一起，假如了将来真的就不相爱了，那怎么办？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雅各和利亚不见得相爱，但是一样可以作为夫妻活得下去。我不是说希望你都不相爱啊，我希望这一幕永远不要出现，夫妻两个人恩爱到你俩都一个90岁一个85死的时候都挺好的，是吧？一直相爱。但我要说的是，婚姻的意思并不是两个人相爱就是全部了，两个人即便那个爱情淡了，不说消失就说淡了，他仍然有别的足够的理由在一起。比如说你还有孩子，你要为你的孩子提供家庭，你也要保护你的妻子，她为了你牺牲了她的事业养育儿女也照顾你，所以这是对于男人对于女人都是一个约定和约束，尤其是对男人，他如果说我不喜欢就可以抛弃你，那你要圣约干什么？因为他说相爱就是唯一的理由，如果你这样讲，他将来就可以明确的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你我现在不爱你，我爱上一个另一个人，我在那个人身上才能找回我们当年的激情，你该怎么办？如果你都认为爱才是唯一的理由，但是一个人如果他信上帝，他有圣约在这里，他会因着上帝的缘故而我有责任去爱你，我决定去爱你，所以我爱你，这是不一样的婚姻。你不要以为这个魅力啦爱情啦有多么的了不得，我的儿子一直央求我带他坐一次飞机，我答应他了，下个月，昨天呢我听到他在睡觉前妈妈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事项是妈妈我希望8月快点来你可以想象一个小男孩第一次要坐飞机那个兴奋，是吧？我可以给你讲，这就跟爱情的观点是一样的，等他将来加入了空军，假如说哈，甚至当上了机长， 天天开飞机的时候，他不会再有那个兴奋。你进入婚姻的时候，曾经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一位，你现在已经是可能觉得很正常了。所以那个东西会消失的，是不能持久的。最后的结论就是，所谓的爱情可能无非就是感觉，而感觉是最不重要的，圣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是一个信徒，也真的委身在一个真教会，那你就大胆嫁娶吧。愿你们的爱情是在婚后开始丰沛的成长，爱情在婚姻之后才开始萌发，才开始去培育，才开始成长。这可是我能讲到的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先结婚后恋爱。所以让我们在爱情的尽头来寻找婚姻，甚至在婚姻的尽头真的认识上帝。婚姻的尽头不是说你俩离婚了，而是你俩要濒临离婚的时候，你才真的明白圣约是什么意思，上帝的配合是什么意思。所以最重要的仍然是信仰，是圣约。你收获了和耶稣基督那天上的爱情和婚姻之后，你才能够真的去经营耕耘你人间的爱情和婚姻。所以如果你单单的寻求上帝，你会得着上帝和他赐给你的婚姻。如果你单单的要追求爱情和婚姻，忘记了上帝，你最终一定是两样都得不着，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婚姻。记得这个次序。所以你不要认为两情相悦就一定是神祝福的婚姻，也不要认为说没有爱情就一定不是神配合的婚姻。虽然我还是再三强调，我不希望这一幕在任何的一个婚姻当中出现，就是两个人真的过上了一种雅各和利亚的那个生活，是吧？但是你仍然要知道哪个是第一位的。所以如果婚姻和爱情不能让你更加的认识神，那它就是神的任凭。而那个能让你们更加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的婚姻，无论你在其中，特别是头几年的感觉如何，那都是神祝福的婚姻，是神配合的婚姻，是真正的圣约之爱所诞生出来的圣爱之约的婚姻。所以愿我们大家的这种寻求、这种相爱都是基于约定而不是感觉。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照你的心意在这我们当中来做那神圣的配合的工作。我们知道你所配合的，你也会感动两个人的心，使他们或迟或早都能够认识到你是这位配合他们婚姻的神。主啊，愿我们的一切的感觉都是经过了你恩典的塑造，经过了你真理的陶造之后被圣化的感觉，让我们的感觉不是只是出于情欲、出于仁义，而是出于神你自己的带领。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背我们能背的担子，不将我们受不了的重轭加在我们身上。主啊，帮助我们是因着在你的圣约当中彼此认识，也能够有那你所许可的两个人真正怦然的心动。主啊，更保守我们在这种怦然心动、在这种火花、在这种浪漫、在这种激情终有一天消逝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两人对你的信靠而越走越近，这婚姻经过了你的恩典的酿造越来越甘甜纯美。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你所配合的在人间能够那预表天上婚姻的美好的二人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事情当中，在这个婚姻的修道院当中更加的认识你，也认识自己。我们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